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外生报讯，化险为夷。使徒行传23章23到30节，犹太人图谋围殴保罗，却失败而回，公会又没有证据指证保罗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现在有一群超过40个人的激进分子起誓不吃不喝，密谋要置保罗于死地才罢休。他们要求大祭司呢，游说公会假装和千夫长合作，将保罗再次带回法庭。他们考虑到押解的过程必定途经狭窄的巷道，想趁机中途拦截将保罗杀死。这个计谋却被保罗的外甥知道，通风报信给千夫长。千夫长有责任要确保保罗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人身安全，别无他法，只有派遣军队带着公函护送保罗去接受巡抚腓力斯的审讯。犹太人的激进分子密谋刺杀保罗，但是上帝早在夜间向保罗保证，他必定安抵罗马，为主做见证。这里记载保罗从犹太人的权下转移到罗马政府的手中，进一步迈向了前往罗马向该撒上诉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颇为有趣的谜团。第一个谜团就是保罗的外甥究竟是谁呢？路加指出他是一位少年人，而少年人这个词也同样用来形容过保罗，可见他并非一位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除了这些简单的资料以外就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基督徒吗？他和犹太人的关系又怎样呢？他怎么会获知密谋的消息呢？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何可以自由进入罗马营楼见千夫长呢？那以上的种种问题呢，的确是扑朔迷离的。路加没有交代保罗外甥的资料，相信这是当代读者不用解释就知晓的人物。也因为路加关注的乃是上帝怎样透过外甥的报信使保罗化险为夷。另外一个有趣的谜团就是押解保罗到该撒利亚所派驻的兵力数目实在是庞大的惊人。路加指出千夫长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为什么要这么劳师动众，用上驻军的一半兵力来押解一个囚犯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安排。耶路撒冷离该撒利亚大约37里，中途呢必须经过犹太人聚居的安提帕底，这里地势较为险要，容易埋伏拦截，但这么庞大的兵力确实是有点夸张。因此有解经家认为这里的长枪手可能是指用来载东西的后备马匹而已。而且这对护卫军抵达安提帕底以后，队伍中的步兵就撤回耶路撒冷，只剩下骑兵继续前面那段外邦人聚居而且是比较为平坦的路程。虽然有这些观察和分析，但谜团仍然没能彻底的得到解答。但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路加要呈现的保罗的处境是夹在两股势力之中。一方面他受到那些存着偏见激进的犹太人攻击，另一方面他却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但罗马法律的保护也不是100%的安全，因为保罗将要面对的腓力斯也不是公正严明的巡抚，法律仍然可能被扭曲。保罗被夹在两种汹涌澎湃的势力之下，但他最终的依靠是那一位在夜间承诺会保护他的上帝。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承诺才是保罗最终的依靠， 上帝才是他的磐石，他的山寨。思想一下，有人说旋风最安全的地方是风眼的中心，保罗处于犹太人和罗马政府的激流夹缝中，最安全可靠的仍然是上帝和他的应许。正如一首诗歌《他藏我灵》当中的副歌所说的，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干渴之地得硬币，他藏我生命在他大慈爱里，用他全能手来扶持，用他全能手来扶持。让我们抓紧上帝自己，安稳在他的应许之中吧。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何启明，播音林成。